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在整个的撒母耳记下来说，算是一个大卫生平的最后的一个结语。是当大卫的生平，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到二十章的话，基本上，主要的大卫的生平的一些事件，都已经算是告一个段落。包括大卫最风光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的头几章，以及到他晚年的时候，因为他犯的罪，跟这个拔示巴有奸淫的罪，以至于后来开始他慢慢的。他在许多的事情上可以说被神管教，他后来家庭里面发生的变乱，他亲生的儿子亚撒龙叛变要追杀他，最后亚撒龙死了，然后有另外一个人叫做示巴也起来叛变，那个人也被杀了。这些事情过后，二十章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其实好像整个撒母耳记下可以结束了，因为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提到，那时候大卫做王的时候，约约押做元帅，然后谁和谁管什么，谁和谁做什么，好像从这个口气来看，大卫主要的一生事情结束了。然后忽然间到了二十一章开始，事实上从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整章里面有一些事情，看来是有点琐琐碎碎、片片段段的事情，放在最后的四章作为整个撒母耳记下。大卫生平的一个结尾，看来是有一点点很突出，很突出，或者说很特别。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些人写书哈，或者说写一个传记，或尤其是写一本传记的时候，常常写到完了最后来一个中文叫做跋，就是最后的一些几句话啊。那么就好像一本书的前面可能会有一个序言，那最后有一个我们中文叫做跋，英文叫做 prologue， 就是最后的东西，序言叫 prelogue， 那个 log 就是主要的主文，因此这个主要的文字的前跟后。那么在旧约历史书当中，很多地方你会出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它在最后的结束有一个 prologue， 就是一个最后的跋。那么在圣经很多的书卷里面都有，像约翰福音，到约翰福音二十章基本上约翰福音结束了，可是忽然间又出现一个关于彼得到海边打鱼，然后耶稣跟彼得的对话，额外加了一个，那其实不是额外加的，那就叫做 prologue， 是最后的一个跋。而那一个东西通常它有的时候要凸显某一个主题的，那么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二到二十四章其实要凸显什么主题呢？我这边列了一个表，就把那个整个四章的一些内容，就发现它有一个对称。它一开头提到了是刚才所念的圣经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在大卫生平当中有一段时间，事实上这个时间并不是在二十章的事件之后，换者说不是亚撒龙叛变之后的事情，相反的很可能是亚撒龙叛变之前的事情，但是时间虽然在前却放在后面，但是是提到那时候以色列遭遇到一个灾难，那时候是一个饥荒，正如二十四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曾经有另外一次的灾难，那是因为这个大卫要数点百姓，然后数点百姓以后神的这个震怒，以至于神要他选择三个灾殃，看三个选一个，一个是要饥荒呢，要被敌人追杀，或者在神的亲自的审判之下，三天的一个刑罚，那就是瘟疫，诸如此类啊。所以你看最前面跟最后面两个是对称的，然后待会儿我们会看到二十一章的后半提到大卫手下有一些勇士，这些勇士是非常会打仗的，有个英雄榜，可是二十三章也有一个英雄榜，只不过在这里的英雄榜的时候，二十一章的后面所提到的英雄榜事实上是大卫好几次碰到生命上的危险，结果是试着这个勇士呢，不但是打败敌人，而且实际上等于是其中有一个特别是拯救了大卫的性命，所以有两个英雄榜，然后最中间的是一个二十二章的大卫的赞美诗，以及大卫最后的遗嘱，他吩咐交代了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在这种文学题材里面，它是要突出最中间的部分，那就是二十二章跟二十三章的前段，那是整个最后这个拔的核心点。那么但是这个对称的里面本身也在凸显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说大卫虽然他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才干，几乎是很难得有这样一个君王能文能武，因为这个大卫除了武功很好，他年轻的时候就打死了巨人歌利亚以外，他文学上很好，所以我们的诗篇150篇有72篇被列为是大卫的诗篇，那其他没有写名字的作者十几个当中有一些很可能也是大卫的，所以大卫几乎是诗篇一半的作者，所以有些人把诗篇称为大卫的诗篇，虽然有一半的诗篇不是大卫写的。他能写诗，他音乐很好，所以当年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弹琴来为这个扫罗王赶鬼，因为扫罗王那时候耶和华神离开他以后，他常常就说心神不灵，或者是有时候邪灵会来干扰他的时候，大卫居然可以用弹琴的方法让扫罗安定下来，表示他弹琴的技巧是很好的，所以他有太多的恩赐了。可是整个撒母耳记所描绘的大卫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不但在品格上他不是品完美无缺，因为他有一个88奸淫的罪，这在撒母耳记下里面很清楚的记载了，不但是品格上他不是完美的，就是以他的恩赐才干来讲的话呢，他也不是完美的。就好像说他年轻的时候打死歌利亚，可是待会你就看了，在有一次战争当中他几乎被另外一个巨人可能要杀死了，就后来是他的一个手下的将军救了他。我们会觉得英雄永远是英雄，我们中国人描绘的英雄常山赵子龙，他到老的时候好像武功一点都没少啊。可是圣经中的大卫到了一个时候他老了，他也走不动了，他也打不了，他是一个软弱的人，跟你跟我一样的软弱。这是圣经中所描绘的大卫，他性格上有他的软弱，他即使有过人的才干恩赐，但他还是跟你跟我一样的软弱。因此这些患难所记载的时候，就是说当他会面临一些患难困难的时候，正如你跟我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患难一样，那问题是你我怎么去回应呢？大卫是怎么回应的呢？因此他这边所描绘的大卫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相反的，他常常在这个当中表现出他的软弱以及他在神面前的谦卑，他在神的面前的谦卑，他也常常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心。因此圣经中最后对大卫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是因为他的才干，因为他的恩赐，因为他的那些以至于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当然自叹不如，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所合神心意的人。然而不是，他的性情与你与我一样，他的软弱与你与我一样，那因此他被神欣赏被神悦纳有另外一个原因，而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谦卑，因为他容易在神的面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如果是这个，那就是你我可以学习的。所以21章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大卫的年间，我说过这个年间是什么时候，他并没有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是他的早年是他的晚年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应该是在亚沙龙叛变之前的事情。为什么呢？待会会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情的有一个后来的一个影响，因此很多学者是认为这样说的。当然我说这边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虽然我说有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是发生在亚沙龙叛变之前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他说有3年的饥荒，通常在以色列这种地方会发生饥荒的原因就是旱灾。以色列这个地方是一个看天吃饭的地方，当这个地方被称为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牛奶 与蜜之地，其实这个是一种艺术性的表达方法，那是一个农业跟畜牧业的地方，牛奶那就是牛奶跟羊奶，就是养牛养羊的地方，有蜜，有蜜就有花，有花就有农业的东西，就是植物啊果树，所以它有葡萄树有橄榄树有这些东西，你没有果树你没有花的时候是没有蜂蜜的，没有蜜蜂的，所以那个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牛奶与蜜之地也是靠天吃饭的地方，神给他们一个地方，不是像埃及，埃及有一条尼罗河，尼罗河每一年会泛滥，那每一年一泛滥，那个河水就可以把河两边的泥土变得很肥沃，所以年年都是如此，不必等下雨，它下雨不是在埃及的地方下雨，是在上游下雨就好了。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那个地方每一年有春雨有秋雨，只要不下雨一干旱全部的收成都没有了，所以应许之地是一个需要依靠耶和华神的地方，你没有神的看顾和保守，这块地就成为荒地，这块地就变成好像圣经上甚至形容那个土地像铜像铁一样，因为没有雨水的时候你会变得非常干旱，正如我们中国如果说华北那种地方，华北干高原的地方，像山西陕西那种地方，那边如果没有下雨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样以色列这个地方就是有山有谷但是是靠雨水滋润的地方，只要没有雨水一定有饥荒，所以三年的饥荒也就是说三年没有下过雨，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你提到一个那个艾雅的女儿，她说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天降雨，也天降雨就是旱灾的结束，就是神的咒诅和刑罚的结束的时候，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不是有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吗，一直到这个咒诅过去了，一直到以利亚为以色列祷告然后天就降雨，到那个时候灾难结束了，所以有三年的饥荒。那么大卫就开始求问神说到底是什么事情，耶和华神回答，当然这个回答实际上并没有描述是怎么回答的，是耶和华在梦中对大卫说吗等等，那神有时候从透过祭司透过各种方法来回答，总而言之耶和华回答了说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了基遍人，然后他下面就说了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在这段圣经之外，圣经并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的线索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撒母耳记上下的里面并没有提到扫罗做了这件事情，但是虽然他没有说有这件事情，从这里的记载来说有这个事实。那么什么叫做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立约呢？这个的话呢我们应该要仔细看看，因为这跟这段圣经有很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回到前面的旧约里面的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在哪里呢？就是在前面所谓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到生命记，第五本书叫生命记，生命记的后面第六本就叫做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九章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情，因为当时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进入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一过了约旦河，然后首先就到了一个城叫做耶利哥城，然后耶利哥城被以色列人攻占了，然后第二座城叫做爱城，然后攻打了爱城之后再往西过去的话呢，马上会到一个地方就到基遍，即便离爱城其实距离不是太远，你就是走路的话，圣经上提到说最多走两三天就到了，是一个相当接近的地方，就在今天以色列以南北的位置来讲刚好在中间，就是耶路撒冷往西北的话大概就是大概是二三十英里而已，所以差不多在南北的中线，也是在以色列国土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中间的中线，所以刚好如果你在以色列地图 整个长长的像一个，你可以说像个番薯一样的话呢，然后你画个十字架，左右中线那个中心点差不多就叫做畸变，就在那个地方。那畸变的人听到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已经攻占了耶利哥，已经攻占了爱城，而且他们也听说了他们当年怎么出埃及的，怎么过约旦河的时候河水就干了就停了，然后让全国的百姓过，他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所以畸变人很害怕，于是他们设立一个诡计，因为他们知道整个在迦南地里面所有的民族，神给他们的命令是要赶尽杀绝，因为罪恶满盈。那怎么办？打是打不过的，于是畸变就伪装成他们是住在遥远的地方，然后呢就来跟以色列和谈，说我们做你的奴仆，但你不要杀我们。但是当时神给约书亚的命令是很清楚的，在巴勒斯坦境内的所有的人是要赶尽杀绝的。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从哪里来呢？哦，这么走好远啊，我们刚出门的时候带了刚刚烘好的面包，你看现在都干了都发霉了，我们穿新鞋子现在鞋子都破了，穿新衣服现在衣服也破了，啊，多好可怜啊。圣经上就描述了这些以色列人被骗了。被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去求问耶和华，所以他们被他们所骗的时候，你看在第九章的里面十四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一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就跟他们立了合约，就表示说他们被骗了。可是合约定完了以后，十六节，以色列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原来是住在附近的，住在以色列当中的这地方就叫做畸变。那知道以后被骗了怎么办？如果从人的角度说，哎，你骗我，合约无效。如果说你要买个房子啊，别人告诉你这房子多好啊多好，你刚买下来就发现哦，后院有污染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你可以马上把合约废除。那问题在这里，虽然他们是被骗的，然后等他们发现被骗以后，这些以色列的领袖包括约书亚，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十八节，会众的领袖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了，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虽然你错了，你立了一个约，但是你奉耶和华神的名 立约了以后，这个约在神面前就是算数的。那如果你背这个约，首领就说了，神的愤怒就要临到我们身上了。虽然是我们被骗了，你被骗，你奉神的名立了一个约，即使被骗，这个约还是有效。所以有这个一个背景，所以这些首领说，我们必须容他们活着，虽然他们可能会变成奴仆，但是你不能杀他们。所以这边就很清楚了，第一个，这个约是当时约书亚的时代列，那个时候是公元前1400年，那么大卫王的时候是公元前1000年，中间隔了400年。畸变人就住在以色列当中，而且畸变人所住的位置就在便雅悯支派的地方，便雅悯支派的地方，而畸变这座城就离扫罗王的故乡基比亚城就是隔壁的城。所以为什么扫罗王突然间所谓的大发热心要把畸变人给除灭呢？其实他这个热心是为了私利，私人的利益。基比亚城跟畸变城相隔几乎不到5里，这很近的。那你知道我们人跟人都这样，好像中国时代这个战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秦国后来吞并天下政策很简单，远交近攻，对不对？远的可以交朋友，近的我就要打你。哎，当时以色列人也是一样，迦南地里面的要是除灭，远地就可以结交啊。我们今天也是， 你会跟神越过不去，越靠近你的越过不去，越看不顺眼。譬如说你家里的老公或者兄弟姐妹，哇，很受不了。哎，说受不了就是因为受了十多年了。那谈恋爱的时候呢，谈恋爱都是远远的嘛，恋爱都是这样看的，远远看的嘛。所以难怪有人做一首诗，远看是一朵花，走近一看很像是乌鸦。那走近再一看呢，那个人写诗说，哎呀，我的妈。人跟人的关系常常是越靠近越是有恩怨的。今天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为什么恩怨到那么深呢？就是因为同样住在一块地方，这个矛盾，这个利益的冲突极大。所以基比亚城跟基变城就是隔壁，基比亚就是扫罗的故乡。所以他要杀基变人是为了以色列国的好处，所谓的热心好处不是真正国家利益，是私利。对便雅悯支派来讲呢，基变人留在那里，那你就可以说他就少一块地嘛。有这种人存在，他的可耕之地就得一块给基变人，虽然做奴仆，但是总是看着碍眼，然后嫌累赘。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要杀灭这个基变人。那事实上你说杀灭啊，这个字如果用今天的字眼来说呢，也许英文如果我要来翻的话，我就要翻译成 genocide。 你知道什么叫 genocide？ 种族灭绝。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当中，我们发生过好几次的种族灭绝。在卢旺达的时候，胡图族的跟图西族的人杀来杀去，那不是要种族灭绝吗？在南斯拉夫的时候，塞族的人要杀回族的人的时候，那不是种族灭绝吗？今天在很多地方，在非洲，在亚洲，在欧洲，不但是现在，在过去常常发生这种种族灭绝的。德国人要把犹太人种族灭绝，所以600万人进了煤气炉，就是种族灭绝。这边所说的扫罗向基变人所做的，就是要做种族灭绝的工作。当然身上并没有描述后来他到底做了怎么样，杀了多少基变人，这边没有给我们数字。不过既然是在扫罗王年间做的事情，一直到大卫年间神在管教的愤怒临到的时候，你可以深信扫罗做王是做了三四十年的，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他既然有这个心意，他就真的会做的。正如萨丹胡塞在伊拉克，他把库特族的人就是种族灭绝，他放过毒气弹，杀死过几千个人，然后战争当中死掉几万个人。当然库特族的人还是很多，而且不都在伊拉克，他在伊朗也有，在土耳其也有，库特族的人大概有四五个国家，在以前的苏联境内也有库特族的人。这叫做种族灭绝。但是至少基变人被这个扫罗王所杀的可能数目相当不少，当然不会真正灭绝了。如果真的灭绝，后面所提到的基变人回答大卫所说的话的是表示还有几个剩下来的吧，但是很可能基变人在那个整个的大屠杀当中，大多数基变人被杀了。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奉耶和华神的名立了一个约。我说过他们是被骗的，可是不是因为你是被骗这个约无效，因为你奉耶和华神的名起誓要保守他们，保守他们的性命，那么你违背这个约，那你就是藐视耶和华。所以这个变成神的愤怒。所以这个不是基变人去求告基变人的神，然后来发动咒诅，不是。这个整个是来自于神直接的审判，而神的审判是因为以色列人奉耶和华的名宣誓要做的事情，结果他们背弃他们自己所立的约，因此神的管教就临到，神的愤怒，神的咒诅就临到。好，现在大卫知道的原来有这个来龙去脉的事情之后，那因此第三节大卫王就把这个剩下的基变人找来说，那我要怎么做，怎么样才可以赎这个罪。他提到赎罪，因为这是以色列人所做的错误，所以要怎么样来赎罪。然后 接下来这些基遍人的回答说，因为事实我们和扫罗这个人跟他家族的事情跟全部的以色列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第一个，这不是用金银子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赔赏金的问题，同时也不是任何其他以色列支派以色列人的事情。那么因此大卫就说，那你说要怎么办？他说那这样就是谁做的谁就要负责。那扫罗王已经死了，因此他的后代子孙当中，他说有七个人要交给基遍人，等要被处死，用这个来好像作为赎罪。那也许你会觉得说，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呢？其实在旧约里面提到一种审判的原则，这个审判的原则其实是在古代的民族当中通用的一种审判原则，圣经中也记载过的，那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伤还伤，以命偿命。这是古代以来从巴比伦，从埃及，从所有我们考古学文献当中所发现的古代所有民族审判的原则，基本上就是通用的，而且到今天所有世界各国的审判原则也基本上是依据这个。如果你开车撞了别人，伤了一条腿，要罚多少钱？那就是看医疗费多少，然后加上一点点适当的比例的，所以这个比例就是这样。那如果杀人则死，这也是一种叫做以命偿命的一个做法。那既然扫罗做了一个这种种族灭绝的工作，杀了相当多的基遍人，所以基遍人说，那么就是扫罗王的七个直系的子孙作为一个赎罪祭。所以这个来讲，在当时来讲是完全公平合理的。那七个，你知道在旧约当中，七堂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七个就够了。不然你不是说把他全部的子孙全部杀了吗？不是，七个就是一个代表性。那当七个子孙必须是跟他直接有关的直系的。第七节，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这个王当然是指大卫王。大卫曾经与约拿丹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要保留这个约拿丹的后裔，所以呢，他就保留了约拿丹的唯一的儿子，叫做米非波设，不交出来。米非波设的故事，在以前我们曾经提过，米非波设是约拿丹的一个很小的儿子，当他的父亲约拿丹，约拿丹是大卫的怎么讲？我们今天叫做金兰之交哈，结拜兄弟。约拿丹跟他的父亲扫罗王在战场上战死的时候，消息传回来，米非波设的奶妈就抱着米非波设逃亡。那逃的时候，那米非波设才五岁，就摔了一跤，腿摔断了。那奶妈抱着他赶快逃亡的时候呢，因为怕非利士人要追杀所有的扫罗的皇家的后代，因此就没有去给他做任何的医治。那你知道腿断了也没有接骨，很久以后米非波设就变成瘸子，不能走路。所以到了很多年之后，可能十几二十年之后，大卫做王，隔了一段时间他要寻找约拿丹的后裔。为什么？因为他当年曾经跟约拿丹立过誓的，他要保守约拿丹的后裔。可是他发现好像怎么一个都没有了，一直问了半天，问到有一个米非波设。于是从此以后，米非波设被召进皇宫，而且每天与大卫王是同桌吃饭的，他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所以到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把扫罗王的子孙交出来，那么米非波设是其中一个。可是大卫不肯把他交出来，原因也是除了友情以外，另外也是要奉耶和华神的名起誓的。那如果他把米非波设交出来的话呢，那同样大卫自己就违反他向神所立的约了。所以因此米非波设基于他跟约拿丹的友情，以及基于他向神者所发的誓，所以他不会把他交出来。那其他的呢，这边就提到七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叫做艾雅的女儿利斯巴。这个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是扫罗王的妃嫔，不是他的太太，等于叫做姨太太。你知道皇帝他们有皇后，皇后以外有妃嫔，那么利斯巴是一个妃嫔。那么他生了两个儿子，叫亚摩尼，然后另外一个也叫做米非波设，也就是另外一个米非波设，不是约拿丹的儿子。 然后另外有一个是扫罗王的女儿米甲的姐姐，米甲是大卫的妻子，是大卫王当时还没做王以前是做这个扫罗王的这个等于说是御林军的统帅的时候护卫长，那个时候这个扫罗王把他的女儿米甲嫁给大卫，米甲有一个姐姐，然后那个人是叫做米赫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烈，然后生了五个儿子，所以这五个儿子等于是扫罗王的外孙，所以扫罗王有五个外孙，两个儿子，有七个人就被交给基遍人，然后基遍人就把他们杀了，然后就挂起来，挂在一个山上。那么提到这个利斯巴，这一个扫罗王的妃嫔，关于他的事情，为什么他是妃嫔呢？因为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有提到这一个利斯巴，但那时候提到他的时候，是因为利斯巴有一个丑闻，因为扫罗王有一个元帅叫做亚尼尔，当扫罗王跟约拿丹死在战场的时候，亚尼尔这个元帅反而没有死，后来亚尼尔就等于说拥护这个扫罗王的另外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呢叫做伊斯波瑟，他拥护伊斯波瑟做王，然后那时候跟大卫作对，所以大卫那时候刚开始是做犹大支派的王，然后七年之久跟这个伊斯波瑟两边在征战，然后伊斯波瑟的元帅就是扫罗王的元帅亚尼尔，亚尼尔其实是扫罗王的堂弟，亚尼尔的父亲叫做尼尔，尼尔是扫罗的叔叔，所以亚尼尔是扫尼尔的儿子，也就是扫罗王的堂弟，因此亚尼尔等于是伊斯波瑟的堂叔，辈分比他高一辈。有一天伊斯波瑟对这个亚尼尔抱怨说，你为什么跟我父亲的妃嫔同房呢？他说的妃嫔是谁呢？这个妃嫔就是利斯巴，第七节扫罗有个妃嫔名叫利斯巴，那就是这个利斯巴，可能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啊，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后来这个利斯巴有两个儿子，这在这地方被交出来了，然后死了，所以这个事情本身算不算对利斯巴的一个惩罚呢？圣经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评语，不过跟这件事情不直接有关，但也不是完全无关的，因为扫罗王的妻子所生的孩子包括约拿丹包括什么全死了，只剩一个伊斯波瑟，后来伊斯波瑟我说在第三章那边也被他手下叛变的时候杀掉，所以扫罗王自己正妃他的皇后所生的孩子全死了，只有这个妃嫔的两个孩子没死，到这个时候就死了。那么因此这七个人被交出来，第十节说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招见。这个意思就是说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是出熟的大麦，然后出熟收割然后献祭的时候，所以五旬节就是这个差不多就是从逾越节算起七周，七七四十九，五旬是五十天的意思，所以通常五旬节的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月节就是我们今天跟复活节的时间是很近的，所以已经到三月底四月初了，再加五十天的话就差不多六七月了，六七月在以色列是非常干旱的日子，所以那时候不下雨的，所以他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就差不多是阳历的六月左右，那通常在以色列从五月一直到十月之间九月左右吧，这几个月是从来不下雨的，所以他这边说他搭个棚，从那个时候他们被杀的时候直到天降雨的时候，难道他准备搭棚搭几个月吗？不是，他的意思天降雨不是自然的下雨，等到十月份以后下雨，那个天降雨就是他知道这七个人被悬挂了， 然后算是一个赎罪祭，赎罪祭过后神就赦免了，赦免以后就开始下雨了，否则这个饥荒不会结束的。就是它不是到正常的季节要到十月份再下秋雨，不是，它会下雨的。因此他搭一个棚，要等到这个事情结束。那那个时候他就不容许雀鸟在狮身上，就是说在圣经上有咒诅，如果一个人所谓的不得好死，怎么样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就是他的尸体要被空中雀鸟所吃，被地上野兽所吃。所以在以色列那个旧约里面，要咒诅一个人的话，就是说你呀、啊，你不得好死，你将来你的就是肉啊，就被雀鸟吃的，会被野兽吃掉的。那今天在西藏喇嘛教的里面，他们的天葬是什么？天葬就是给老鹰吃的啊。如果在以色列犹太人看来的话，这叫做咒诅啊。因此利斯巴在做什么？他孩子死了，被挂起来了，可是这个已经是一个咒诅，已经是一个审判了。但他不盼望，不希望看到的是更严厉的审判，就是被雀鸟所吃，被野兽所糟蹋。所以他就每天就看守着这个尸体。当然这代表一个母亲的爱心。所以十一节有人把扫罗的妃嫔艾雅女儿所做的这些事情告诉了大卫，大卫王也动了怜悯的心，总不能一直这样挂着，他们已经受了该受的刑罚了，已经做了赎罪祭了，应该要收敛尸体。只是当他要收敛这个尸体的时候，他就想起了扫罗王以及约拿丹的尸体暂时草草的被埋葬了，但是也未曾正式的以皇家之礼给他一个安葬。因此他就把这个扫罗王跟约拿丹的骸骨也一起搬回来，然后一起把他收敛在扫罗的父亲的一个坟墓里面。那当年这个约拿丹跟扫罗王战死的时候，他们的战场事实上是在加利利海的南边一个地方，叫做伯山城。不算，这个伯山城那个地方当时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作战的战场。那么被杀了以后，非利士人为了好像庆功嘛，就把扫罗王、约拿丹这几个，他有三个儿子嘛，三个儿子连扫罗王一共四个人的尸体就挂在墙壁上，挂在墙壁上。结果呢，有一种人，有一个地方人叫基列亚比，这边就提到基列亚比人。基列亚比是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叫基列亚比。基列亚比人半夜把尸体偷去，然后葬在他们的地方。为什么基列亚比做这种事情？因为扫罗王登基的时候，他一登基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基列亚比人被旁边的一个亚门人攻击，然后他们没有力量反抗，所以亚门人威胁他们说，到某年某月某日不来投降的话，他就把每一个人眼睛挖出来，每一个人挖一个左眼，诸如此类。那基列亚比人根本没办法去对抗，于是那时候以色列国刚选出一个王，以前是没有王的，各管各儿，所以他就送了一封信给扫罗，说盼望扫罗能够救他们，否则的话他们就只好每个人眼睛被挖掉。扫罗接到了这个信，那扫罗刚刚登基做王，于是他就号召全以色列的人起来组成一个联军去攻打亚门人，然后就拯救了基列亚比人。所以基列亚比人的心里很感激扫罗王当年所做的，现在扫罗死了，所以这中间大概隔了四十年之久。所以四十年后基列亚比人要回报这件事情，就把他们的尸体偷偷的半夜把从尸体从墙壁上拿下来，搬到基列亚比，就埋葬在那里。然后一直到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过了五年十年，我们不知道多少年了，所以大卫想起扫罗王的尸体跟约拿丹还放在基列亚比，但是他是君王，他的家乡在便雅悯，不在基列亚比，一个在约旦河东，一个在约旦河西，他说应该把他归葬到他祖先的坟里。于是就把这个七个人再加上扫罗王加上约拿丹还有扫罗王另外两个儿子等等这些人，就一起尸体统统搬回来，给他们一个适当的一个安葬。做完了这一切的事情，最后一句话，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就是垂听这些百姓的祷告，也就是说灾难过去了，也就暗示下雨了，饥荒结束了。 所以十四节所说的神垂听了国民所求的，正如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最后要结束的时候的最后一节，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因为有个瘟疫，后来不是就在那个禾场上，也就是后来盖圣殿那个场地上，大卫筑了一座坛献祭，那瘟疫就停了。瘟疫停了以后，三十五节就是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同样一句话，都是两个灾难的结束，是神垂听了百姓所求的，然后瘟疫就止住了。那边是瘟疫止住了，这边呢饥荒就停止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卫面对天灾的时候他所采取的一个态度，他在神面前降杯，他在神的面前求问，然后他在神面前愿意做一些能够任何可以补偿的事情。十五节之后是提到大卫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强敌，那些都是一些勇士，那些就是巨人。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提到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其实如果这件事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边也一样没有提供一个年代哈。对，我应该交代一件事情，我说过为什么我们说前面那件事情发生在亚沙龙叛变之前，有什么原因。因为如果你还记得亚沙龙的故事的时候，后来亚沙龙叛变，大卫逃亡，逃亡的路上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然后呢那个人沿路一直在咒诅大卫，咒诅大卫。那么这个大卫已经是在逃难啊，那那个人在沿路的一直在咒诅大卫的时候，那个人叫做示每，在这个第十六章里面有个示每。那这个便雅悯支派的示每咒诅大卫的时候，他怎么咒骂大卫呢？他说大卫是一个流人血的，然后第八节，十六章第八节，你流了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这句话有点突出，大卫杀过扫罗家的任何一个人吗？如果没有最后那个故事的话，你想不出来大卫登基的时候他杀过扫罗家什么人。是的，伊斯波瑟死了，可是伊斯波瑟死了不是大卫杀的，是他自己的叛变的时候他的将军把他杀掉了，不是大卫杀的，反而大卫把那个杀了伊斯波瑟的那个人杀了。那什么时候大卫杀过扫罗全家流他的血呢？那个的背景就是二十一章，在这边扫罗家有七个人被挂了。所以因此这圣经的学者为什么认为二十一章发生的事情是在亚沙龙叛变之前的事情，有这个背景。扫罗家有七个后代，五个外孙，两个儿子，是在大卫的时代被挂被杀，是为了赎这个罪，因为杀了基遍人的事情。那么十五节之后的事情，这四次事情他没有提在时代的背景，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总而言之有一次大卫去打仗，大卫疲乏了。然后十六节，伟人的一个儿子，伟人这个字在这段圣经出现过四次五次，每次提到一个伟人。当然这个翻译今天大概不会翻译成伟人，我们今天的伟人都是华盛顿是伟人我们很多伟人大发明家爱迪生是伟人，生命中的伟人不是那个道德上的伟大，那个伟人只是身材比较高的伟人，所以叫做巨人。但是在希伯来文那个字也不是普通用来说身材高大的巨大，那个字叫 Raphim， 那个字叫 Raphim。 Raphim 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在有些地方声音上就翻译成用那个音来翻译，就是立法音人。这是在生命记三章十一节提到有立法音人。立法音人是什么人呢？这也是一个谜，因为声音上没有特别提供太多的东西，只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立法因人的时候，生命记第三章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那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地，在约旦河东的时候有两个亚摩利王不肯让他们过路，于是 这个以色列军队就把他们杀了。那其中有一个人在申命记第三章就提到，这个人呢身材高大，因为他睡的床很大，所以如果你家里的床很大，大概你是巨人。所以在申命记第三章的时候，他说巴山王二，有一个人叫巴山王二。然后呢第十一节他就提到这个巴山王二，他说什么呢？利伐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二。这个利伐因人就是巴费，而我从撒母耳记下的翻译就是说，那就是伟人巨人。巨人剩下一个叫做巴山王二，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长九肘，宽四肘。当然也许有一个人只有身长四肘，他要睡九肘的床，通常不太会吧。那九肘，这个九肘什么意思？就是很高嘛。为什么很高呢？因为你看看哥利亚，哥利亚多高呢？哥利亚以今天的标准呢，大概就是身高九英尺以上。那就是说姚明看哥利亚还要抬头仰望。那你看哥利亚呢，我们看姚明都是要抬头仰望的。那姚明要像哥利亚要再抬头仰望，就知道那多高，九英尺高的，那是哥利亚，当时大卫打死的哥利亚。那所谓的哥利亚，我们圣经上用肘，用肘，一肘差不多是一英尺半的意思哈。所以你知道哥利亚多高吗？哥利亚圣经上的描述，他的身材身高六肘零一虎口，沙漠记上十七章第四节，才六肘。我说六肘乘以一点五不是九英尺吗？那这个巴山王二睡的床是九肘哎。当然如果你身高六尺，你不会睡个六尺的床的，因为头不顶到球或者脚就出去了，对不对？你大概六尺的床，你大概身高五尺多，睡个就是比较短一点点，可是也是不得了哎，九肘的床哎。如果他身高八肘的话，哇，那比哥利亚还要高啊。哥利亚的六肘已经是吓死人了。所以你叫巴山王二是一个巨人，他称他为利伐因人，那就是 Raphim。 那这边所有这个沙漠记二十一章提到好几次伟人伟人伟人，那个字都是 Raphim Raphim Raphim。所以你也可以翻译成说是一个利伐因人的儿子，但是这边不用利伐因人，用一个伟人，意思说这是个巨人。所以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利伐因人是指的在很早期的时候，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有一个种族的人是巨人，巨人之族啊。那哥利亚是其中一个这个巨人族里面剩下的一个。那这边又提到了四个都是这个种族里面的巨人。那当然他没有每一个描述每个人巨人多高，是不是都像哥利亚那么高，或者比哥利亚稍微小一号，不过都是巨人就是。所以这边有一个伟人的儿子叫做以斯比诺，要去杀大卫，他的铜枪重三百个舍克勒。那么当然如果你有兴趣去比较的话，你也可以比较他跟哥利亚比起来怎么样。那哥利亚呢拿一个枪，他的枪头是六百个舍克勒，哇，表示这个巨人可能比哥利亚小一号哈。他拿一个枪，那个枪头是三百舍克勒的，哥利亚是枪头六百舍克勒，哦，更重的，重号的。那总而言之，三百舍克勒也是很重的，那个差不多等于忘记他的统计数字，大概是三十多磅，三四十磅啊，三四十磅，也许你没有什么感觉是什么东西。我们中学的时候要考体育，其中有一项推铅球，奥运是十六磅的。我们普通是推十二磅的，那十六磅好重啊，所以我们不能用十六磅推啊，推不来两尺。那如果一个枪头是三十磅的，单单枪头，那还是枪头，那个木棍还不算哦，所以那个整个枪要多少磅啊？那大概只有《水浒传》里面那些英雄好汉，什么拿一把刀，什么几百斤的，或者是青龙。偃月刀那种才能够来想象，就是哇，哪有什么东西？可是这个巨人又配着一个新刀，然后后来是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 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启示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就是等于说这次事情以后他的部将说，拜托你是主帅啊，你已经不行了，以后不准上阵了，太危险了啊。亚比薛是谁？亚比薛其实是大卫的表弟。亚比薛的妈是大卫不是表弟，亚比薛的妈是大卫的姐姐，所以是他的外甥。亚比薛的哥哥最有名的就是约押，所以三兄弟约押、亚比薛跟亚撒黑。亚撒黑三兄弟最小的一个是最早战死的，那是在大卫刚开始做王，做犹大王还没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跟北国以色列征战，最后亚撒黑就是被亚尼尔杀掉的。就三兄弟当最早死的一个是亚撒黑，他那人是长跑，跑很快的，不过长跑的人都是很瘦的，所以亚撒黑就第一个死的。但是亚比薛是三兄弟里面武功最好的，是列为大卫有三十个勇士，三十勇士又有一个三勇士，三勇士的头就是亚比薛，所以他是就是勇士中的勇士，所以他杀了这第一个伟人的儿子。十八节，后来以色列人在雅各伯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亚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又提到伟人的一个儿子。其实伟人的一个儿子哈，你要知道这个希伯来文的里面，儿子这个意思不一定就是儿子，儿子的意思就是后裔子孙，最光明的儿子就是光明的人，黑暗的儿子黑暗的人，最伟人的一个儿子就是一个伟人，就是一个巨人啊，不一定是什么什么的儿子。总而言之，又一个巨人叫做撒佛。然后十九节呢，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另外一次，然后伯利恒人亚雷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兰杀了加特人哥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这是第三个，这个第三个呢是引起比较更多的争论讨论的，就是说这边提到一个人哥利亚，那大卫打死的哥利亚怎么又出了一个哥利亚呢？那到底是大卫杀死哥利亚，还是伊勒哈兰杀死哥利亚，然后呢圣经上只是把功劳记在大卫头上去了呢？那伊勒哈兰又是谁呢？这是很多圣经学者的讨论。不过很多种可能性，不过我个人认为也有很多圣经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有一个线索，这个历史书的后面历代志上二十章那边有提到大卫的英雄谱，有提到这样一件事情。那个地方是这样说的，二十章第五节，又与非利士人打仗，埃尔的儿子，当然这个名字不一样，这边是埃尔前面字叫做亚雷厄尔金，不过名字不一样，因为有时候名字是缩写或者是怎么样。但这个人儿子也叫伊勒哈兰，他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所以历代志说的是不是他杀死哥利亚，是杀死哥利亚的兄弟。如果历代志下写的是对的话，那也就是说大卫杀死的哥利亚，那他一个兄弟也要来报仇，结果呢是被大卫手下另外一个将军把他杀了，因此哥利亚的兄弟不是哥利亚的本人。因为在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一段里面哈，好几个地方他们在研究那个古代的版本的时候，就发现这段里面有好几个字的出入很大，就比如那个手抄本哈，可能就是传抄的过程中可能这个版本的错误，版本的问题，所以好几个字差异度比较大的是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后面这几个人名啊地名啊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说很可能这边所说的哥利亚本人呢，可能原文是应该有个哥利亚的兄弟的，而历代志下呢是把这个保存了，是他的兄弟不是哥利亚的本人。然后最后一个二十节，又在加特打仗，你知道他每一次又在什么地方打仗，又在什么地方打仗，连续提四次。最后一次的打仗是在加特，哥利亚就是加特人，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人还没写名字，他说身量高大，手脚都是六个指头，所以全身有二十四个指头，就是说我们全身是两只手十个嘛，两只脚十个嘛，是二十个，他手也多一个每一边多一个，然后脚每边又多一个， 当然手指头多脚趾头多打仗比较方便嘛，多一根指头嘛，你试试看，少一根指头看看，少一根指头就不方便了，扣扳机少一个也不行。发现很多时候打仗就发现，哎，这个小指头还很有用，哎，那个又多了一个指头，那多一个指头，总而言之全身有24根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又来了 Raphaim 的儿子，那这个人也是像以色列的骂阵，然后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单就杀了他，然后就提到这四个人都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首先提到这四个人都是加特人，加特就是加利哥利亚的故乡，所以可见都是从同一个城出来的，所以因此这四个人很可能跟哥利亚都有某种的亲属关系、家族的关系，也都是伟人的儿子，都是巨人，都是 Raphaim， 都是利法因人，巨人族的后代，但是都是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其实这四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死在大卫手下的，是在大卫的将军的手下，只有哥利亚本人是大卫打死的。但是这边也是一样，当大卫面临这个的时候，你看见的不是英勇的大卫，而是一开头就看到一个软弱的大卫，他疲乏了，他不能打了，是另外四个人替他打的。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描述，而不是形容一个在结局的时候，哇，我们普通看电影最后的结局，像你看那个魔戒最后结束的时候，王者再现，哇，剑出来了，哇，好伟大的结束嘛，对不对？这边的结束所描述的是大卫是软弱的，他不能打了，连他的将军都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出来了，太危险了，我们替你打，那都是别人替他打的。因此整个在这个总结的里面，他是把大卫描绘成一个软弱的，跟你我一样，但他也是一个谦卑的，他有时候会为他的罪懊悔。这边虽然扫罗王做的事情不是他所做的错误，不过代表全国的百姓来讲，他也是必须认罪悔改献上赎罪祭的。这边整个都描述的是这样一个君王，但这正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今天我们都有缺点，问题不是你的缺点多大，而是你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有同样有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比较起扫罗王大卫的差别在哪里？大卫有缺点，扫罗王有缺点。如果说犯的错的大小来讲，虽然有些人替大卫袒护说，哎，他不过犯一个道德上的罪，我想不能这样说，大卫的罪比扫罗王从某个角度来讲更严重啊，又谋杀，又与别人的妻子通奸，又说谎，那严重多了。但是问题，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扫罗王被神弃绝了，差在什么地方？就差在大卫是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人，他真的是认罪，扫罗王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你的罪可能不是太大，就是你做的事情的严重程度可能不大，可是你这个心态可能会让你一生懊悔，因为你在神的面前被神弃绝了，就完了。这就是扫罗，扫罗是一个死不认罪的人。他当然圣经上也记载他对撒母耳说，啊，对不起，我做了，我错了。但他说对不起的时候，下一句话就是说，不过外面群众在等着呢，我们出去亮个相吧，没事，伟大的英明的领袖就出来了，没事。所以他私下里跟撒母耳的认罪只是为了让撒母耳出去跟他一起接见群众而已，他心里真的认罪，他是死不悔改的。他有几次向大卫说，我错了，我错了，说完又派兵去追抓大卫，就是扫罗。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被神弃绝，不是他的罪本身，他做了多大的坏事，而是这个心态。今天我们的问题也是一样，不是说我们的罪不重要，罪当然很重要，但是问题是你犯了罪之后你的态度是如何，这会决定你的一生，或生或死，或蒙福，或 蒙咒诅，或被神管教，或蒙神的恩典赦免，完全在你的一念之间。你怎么看，你怎么想。所以圣经上描述的大卫不是一个零缺点的，他跟你我一样有一样的软弱，但他的蒙恩，他的被悦纳被接纳，就是因为他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你到后面看他22章的赞美诗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讲，他好像描绘的自己是一个完全无能的人，是神的手救拔他，神帮助他，带领他，他完全没有提到说我当年有多大的能力，多大的才干，没有，他完全所描述的就是一个若不是神，他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这是他的赞美诗，这就是你我在神面前蒙福的路。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从大卫生平的这些小事情上，主，我们看见为什么他是一个蒙神所悦纳、合神心意的人。主，求你怜悯我们，多少时候虽然我们也与大卫一样的软弱，一样常常有失败，但是我们却不是那样一个容易谦卑认罪悔改的人。我们的傲慢有时候遮蔽了我们的眼目，使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软弱，我们的傲慢也使我们不肯真正谦卑的来承认我们的错，来到你的面前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正如大卫所说的，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被光照、被提醒，好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愿意被圣灵光照，愿意被你的宝血洁净，好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站在你的台前，坦然无惧。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